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出现了28年来的首次萎缩，失业率接近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政府坚持清零，大范围封锁和隔离导致停工停产。近来，奥密克戎 BA.5 席卷中国，天津、西安和珠海等更多的大中城市接连封控。广州甚至上演强行撬锁、入户消杀的闹剧，这些极端措施对经济的冲击有多大？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行业暴雷会怎么样拖累经济复苏？失去经济繁荣会引发哪些社会和政治风险？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来分析和点评。文冠中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主播，谢谢邀请，很荣幸和各位观众、听众见面。
感谢您。那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是0.4%，这是自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的增速。中国经济出现了28年来的首次萎缩。那文教授，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现在到底怎么样？
这个数字当然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了。那么，至于这个 GDP 增长0.4%呢，我认为可能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数字。可能那个如果清零政策，如果当局想通了，或者是执行的稍微松一点了，那么可能经济还会有所上升。所以呢，这个0.4%啊，不能够过度的解读，但是中国确实面临的一系列的深层的问题，就是接下来中国经济确实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
那2020年一季度，当时中国是为了对抗新冠疫情，基本上是全面封锁了。那现在2年多以后，这个经济增长率还不如当初，您怎么看？原因是什么？
原因因为是，当初是主要是限制在那个武汉，武汉呢也不算是中国最主要的这个经济重镇嘛，它当然本身是比较大的一个城市，但是跟东南沿海相比还是不行，还是差一点。那么这次呢，影响的当然是东南沿海，甚至到那个北方天津、北京都受到影响，所以对那个 GDP 的打击就比较大。那么，所以呢，武汉它那个时间维持的比较短，而且当时呢，它那个确实是封城了，所以呢，大概1个多月，那么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但是现在是这个奥密克戎，它那个毒性其实是比较小的，但是传播力特强，所以你防不胜防。现在你上海也告一段落以后，哎，那珠海呀、什么其他地方又开始了，所以这个是世界普遍的一个经验。也早就已经通报给中国了，但是中国一定要搞清零，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
那这个清零政策使得这个很多企业倒闭了，还有这些外资也撤退了。您认为它这个影响有多长？您说它可能会恢复，这可能是暂时的，这个暂时是指多长？
我指的是说当局他。最后，如果认识到这个清零政策是不值得的，那么就我们来讨论一下清零政策吧。因为清零政策如果把它讲穿了，就是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制度优劣的，就是我是中国模式，我就执行清零政策，而且2年以前在武汉取得了成功，然后那时候呢，全世界就陷入了那个疫情嘛。这个爆发，有的国家死了100万，有的国家甚至更多。那么中国当时以后，就是死的人很少，所以中国始终把这么一个，就是清零的一个模式，向世界推广。当时东亚的有些地方，甚至澳大利亚什么都已经接受了嘛。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当时就发现，就说，这个是得不偿失。那么我把理由讲一讲，因为。这个病毒呢，不断在演变嘛，所以现在演变的结果呢，是像奥密克戎，它是传播力超强，所以你再清零的话，你也不 不可能做到，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完全不接触，所以而且呢，他那个症状也不是很明显，对吧？但是它的毒性就很小，主要的就是损害了就是年纪大的，就是60、70岁甚至更老的，那么然后呢就是有基础疾病的，所以呢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现在都是就是分情况、分年龄段、分健康的状态而分别对待。好比说疫苗，首先去那个满足年纪大的人，而且年纪越大越是优先的去动员他们。那么在中国正好相反，中国是年纪大的先不给。那么这就造成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说年纪大的人说：“哎，是不是现在这个疫苗就是不牢靠啊？为什么不先给我们打啊？”那么，然后你现在是再去动员的话，那是很多年纪的大的人就有这个心理负担了，就拒绝打嘛。那么就变成恶性循环。那么第二呢，是这个像欧美这种国家，都是优先给那个有基础疾病的这个群体先打。所以呢，这两个群体死亡率还是高，但是呢，他们抱怨的情绪就比较小了。为什么？因为国家已经优先给他们了。那么这是。都是动员先给他们，对吧？优先给他们。那么你自己选择不打，或者你的情况确实是非常非常老了，或者非常的这个基础疾病非常厉害了，那么我死掉就死掉，这个子女啊家属都是心理上就能够接受。不像中国现在是不给你打，结果又死了。那么到底是因为不打的缘故，我的老母亲死了，我的老父亲死了呢，还是怎么回事？所以心里面就有一种不满，对吧？那么这个区别对待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其他的年龄段，特别是这种身强力壮的、这个生产第一线的那些人，哎，照常生产呀。那么对经济、对社会生活、对家庭生活都没有造成特别大的那个这个影响。你如果到那个纽约街头啊，什么美国大城市，就一片星黄，地铁里面人山人海。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觉得这个身体比较虚弱或年纪比较大，那你就自己设想，就不要出去了。其他的身强力壮的、该上班的、该消费的，全在正常的消费，那么影响就减小了嘛。但中国不是，中国是为了老人，但这个民意是很崇高的，为了老人和为了有基础疾病的人，所有年龄段的人，整个人口都封锁起来。这个想法就我觉得非常的幼稚，但是他一定要说我这个是中国模式的优点，那就没人，因为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就底下的人就不敢去，就挑战这个最高决策者，对吧？一说是这个社会主义，就中国模式什么什么的，那谁还敢想呢？所以呢，就变成全民族这个变成一个陪葬，或者是陪葬，那么当然对经济。你像那个中小企业，特别是那种，民营企业，他又得不到国家的那个特别的帮助，然后呢，几个月、几月的就没有生意，那怎么支撑下去呢？对吧？当然就纷纷倒闭，一倒闭的影响就大得不得了，因为就业主要就靠民营企业在那儿嘛。那所以我就不懂，其实呢，你仔细想想，我这儿多讲几句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预期寿命作为一个衡量标准。那么中国现在救回来的人呢，就是他本来离开预期寿命已经没有几年了，而且大部分处于非这个贡献的，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他因为养老了嘛，或者已经生病了嘛，那么然后呢，让这个身强力壮还有几十年预期寿命的人呢，一块陪着，也不能正常的消费，也不能正常的生产，救回来几个人呢？也就是再活多活几年，你仔细想想，但是他崇高名义说不能让一个生命死亡，但是死亡多少人？次生的这种死的人，对吧？这些人次生死的人很多，有的是预期离开的预期寿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好比说一个孕妇她那个怀孕，她一定是30多岁，啊，她不可能年纪很大，她还有很长的那个。对社会的贡献，然后他的婴儿，那就整个一辈子，好比预期寿命是80年，那他就整个80年就没了。那你现在救活一个78岁离开预期寿命就2年， 然后你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就是说从经济学上来说，这是完全是一个发疯的行为。但是呢，他就不管，他不跟你来讨论这个问题啊，而且一说就压住你是说，但是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生命死亡。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么讨论都是为中国好，为中国老百姓好，为中国这个国家好，不是为某一个人好。我自己的感觉到是，现在这个某一个人他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个模式了。那就跟当年那个什么，那个要清理那个麻雀一样的，就变成非常荒诞可笑。
那根据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的估计，在上个星期，中国有31个城市的大约2.5亿人口都处于某种状态的封锁状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5。那涉及到相当于就是320万亿人民币的 GDP。您认为这样大规模的封锁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有多大？能不能实现早些时候设定的5.5%的年度增长目标？
这个呢，就是统计局，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统计局，它有时候是根据政治需要来通报给全世界的，然后若干年以后，它又来一个纠正。所以呢，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它呢，但是我自己在想呢，就是说，从它那个如果坚持清零政策不放弃的话，那么今年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个5.5%的这么一个预设的目标，而且现在。第一季度这个 GDP 的增长也已经看得出来那么小，你接下来几个季度你要超常的增长，怎么可能呢？因为你继续在执行清零政策。
那现在像您说的，很多企业倒闭了，导致这个失业率上升了。那到6月份，根据中国自己的数字说，失业率为5.5%，那接近中国自从2018年开始报告失业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那现在这个应届大学生啊，都毕业了，5、6月份要进入社会，要寻找工作了。那16到24岁的求职者，这个失业率啊翻了3番，达到了19.3%。这个失业潮对中国经济复苏有多大的冲击？
这个影响就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失业率现在报出来这个数字，我认为是远远低估了。但是呢，问题是说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人来说也很难得到一个全面的数字。就拿这个数字来说，我为什么说这个长期趋势可能会更高？因为刚才讲的就是他那个这个国外啊，现在跟中国的这个关系是越来越不好嘛，所以呢，从那个安全的角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等等，那么很多外资企业它会重新分布，那么它会移出来，移出来，现在清零政策呢又加速了这种分布，因为它本来说我再熬几年吧，把这个成本捞回来吧，现在后来在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了，那么他说我就加速出去，因为本来就在损失了嘛，那么我就减损吧。这是一个，所以呢，就是说以后那个获益呢，可能是东南亚、什么南亚、什么拉丁美洲啊，什么这些地方。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是那个内需，因为中国的那个本来收入分配就极其的不公平，不公平的情况下呢，就造成什么呢？就是富人他的钱多到已经没想不出来怎么消费，但是穷人他的需求量是很大。但是他有效需求的能力非常的低，他没钱去消费，所以我觉得那个另外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农村里面还有好多好几好几亿人，中国的耕地其实比美国还少，美国是200万农民就把这个农业全都包下来了，其实中国要解决这个失业，它只能是靠外循环跟那个全球连在一块儿。那么，然后呢，通过那个国外的市场来消化中国这个巨大的过剩人口，那么现在跟国外关系又搞僵掉了，所以这个农村的这个长期的所谓隐性失业，对吧？几亿人怎么那个慢慢变成几百万人，就能把农业搞好？那你可以解放出多少劳动力来啊？ 对，这个是一个很深层的问题，因为它土地制度它能动嘛，所以它就无法解决这个农村的隐性失业的问题。
那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房地产爆雷了，这个房地产呢占中国 GDP 的30%。那现在很多地方的这个业主啊，因为烂尾楼，大家集体的停止还贷款了。那您认为这个反映出这个还是说个别楼市呢？建筑商的问题，还说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深层的政策问题。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深层的，制度性的问题。这个，因为呢，中国它这个就是有多少土地，它可以用来搞那个城市化、工业化；有多少土地呢，它作为一个农耕地。这个呢，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的。但是中国不相信这一点，对它完全是它在搞一个人为的那个耕地保护。那么有一个红线，那么然后呢，就剩下没多少土地可以用来城市化。那么他用这个计划经济的办法，就是每年确定那个土地指标，然后分到各个省区。各个省区呢，它又是计划经济。好比说甘肃省这个城市化的动力其实是很小的，那么人口也比较少，哎，它也分了很多土地指标。但是东南沿线，那儿就是农民工也到那儿去，然后当地又这个一片兴旺。那么迫切需要耕地，那个建设用地的地方，哎，就分了一点点那个土地指标，那么那儿的房价就搞成奇高，高到大概全世界这个所谓的那个收入房价比，这个大概在全世界大概是最高的，啊，那应该那样讲，就是房价收入比这个中国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当年日本搞过这一套。就是搞那个高房价，那个为当时不是讲笑话嘛？这个东京一个省一个都市的房地产的总值已经超过美国的 GDP 了，这不是荒唐吗？那么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的消费几乎就消失掉。为什么要去买这个房子？很小的房子，把他的这个收入都那个占据了，所以就不消费。那么，但是日本当时又拼命的生产，那么就出现大量的生意产品。但是呢，日本因为跟全世界关系好嘛，所以这个生意产品大量出口，主要是出口到美国，那个外汇储备也是急剧的增长。那么跟美国的那个贸易关系就非常紧张，因为你到美国就到处都是日本产品，特别是电器产品和那个汽车嘛。那么这个就对美国的那个产业有一个打击嘛，所以后来就当然是调整。那么其中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政策，就是美国劝日本就是放宽那个耕地的保护，因为你的农业实在是不行的，你再保护也不行的。但是你搞成整个一个经济的一个畸形，这个消费的萎缩，然后呢又冲击这个国际市场，对吧？因为你消费萎缩，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变成。过剩产品就只能出口。那么中国现在也这样，中国老百姓不消费，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大部分就出口，对吧？那么换成外汇。那么，但是现在你跟所谓的外部环境恶化以后，你就特别想要去把这个国内市场能够提升，但老百姓没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去采取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办法，对吧？你把那个。这个建设用地能够根据市场力量来决定，但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呢？那么你房价就要大幅度的下降了。那么已经买了这个房子了，很有可能就日本就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房价跌了以后，你还是要去还贷款，但是你发现这个房价已经不值得你去还这个贷款了。所以那个日本当时也是很痛苦的，那么中国这个痛苦呢一直在就是推迟，但是这个地雷就越来越大了。
那中国最近这个房地产问题啊，就是很多建筑商他不能按期交付房子了，那而且遥遥无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交付，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停工停产。 另外一个问题呢，也是这个银行没有监督这个建筑商怎么来使用这些业主所付的这个首付啊，或者是这个还的贷款，所以这笔钱现在还不知道，就是说建筑商已经没有钱来完成这批房子，导致这些民众对这个拿到房子遥遥无期，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抗议集体的停止付款。您认为这是银行缺乏监管，听任开发商来挪用业主的付款，还是说这里面有这个政策性的问题，就是官商之间的这些勾结啊，或者怎么样的内幕？
这个勾结这个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它基本还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问题。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在那个面临这个就是它的前景，就是房地产业的这种投资者已经决策到了，就是接下来你再造房子，没人来接手，所以他就这个动力就很少了，也有可能他就还不如现在还有点钱嘛。因为你投进去，即使把这个烂尾楼建成了，但是没人来买，你怎么办？你投的越多，你的损失就越多嘛。所以呢，他就人为的造成烂尾楼，其中有人就逃走了嘛。因为他现在这个钱还没花出去，因为那个所谓那个购房者已经提前把这个楼花钱已经给他们了嘛。这是一个。那么越是出现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看到烂尾楼，或者看到那个房子，这个现在的跌价，对吧？然后他当时买的是几百万、几百万，现在只值100万了，这些人就开始断供了嘛。他说我就不付这个钱了嘛，对吧？我对前景不清楚。那么，所以如果这里面没有一个大的调整的话，这个所谓击鼓传花，继续让那个高房价，这个。政策那个维持下去的话，我觉得那个以后暴雷的后果可能是世界性的，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会被中国所震撼的。
那
但是
您，
呢，又没办法，就是维持下去嘛，你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认为现在这种继续风控啊、失业啊，然后这个房地产暴雷啊，会产生哪些这个社会和政治风险？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他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这个解决的办法。一个就是大量的印钞票嘛，然而那个因为银行现在是这个没钱，然后呢这个投资者没钱，消费者没钱，他可以用各种办法来扩大那个信贷，那么让缓解这里面的那个这个资金链的那个断裂，但是呢就是造成那个通货膨胀。这个通货膨胀而且会越来越厉害，那么当局当然他现在也是在矛盾嘛，但他其实钱已经印了很多很多，这个几十年来不知道印了多少钱了，但是呢，因为央行它完全是党在那儿控制了，所以党如果觉得为了救自己这个执政啊，一定要印的话，那他还是会印的。那个1948年、1949年，中国当时就出现过这个情况。事业上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就是实在没办法，那么就印钱，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办法呢，他也不一定他肯，就是说，因为他就拒绝这个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那个楼盘下面那块土地的私有化等等等等，对吧？他都是说你是有房产的这个所有权，你没有那块地的所有权。那么他虽然没办法，他就把那块地也卖出来，那总有人来接手嘛，总有人有钱嘛。这个据说那个银行里面存款其实增加还是有一点增加的，因为大家不肯用钱，那么这些人他可能会来把这个那块土地买进去，农村也还可以，他可以说是要收什么钱，然后把这个土地就分掉，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货币一部分可以回笼，对吧？他如果超发的那个钱，他说怎么办？那么用土地私有来回笼，那么如果这些。东西还是不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当然就社会动荡，那么民众会起来跟那个当地政府会发生冲突，那么就要看，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是升级呢，还是用其他的办法？你看那个汪洋当时处理比较好嘛，那个汪洋事件， 乌克兰事件就是，农民本来是都出海打鱼去了，那么所以呢，对土地没怎么关心。结果这个村和镇的这个干部就联合起来，偷偷把这个土地都那个，这个等于是那个承包给那个，这个建筑商了，有些是香港来的建筑商什么的，农民开始不知道啊。后来不是要进补那个鱼吗？那么，有的农民就要回来，说是我们不能捕鱼了嘛。一看那个土地都没有了，后来就闹事闹起来了。闹起来以后呢，就要追查这个土地嘛，他要收回这个土地，这个就很麻烦，因为人里面已经住了很多，甚至很多香港人啊，什么富商啊，什么都已经住进去了嘛，这就有点冲击这个别墅区什么的。第二就是说追呀、啊，追这个你当时。把这个土地弄出去以后，那肯定是发财的嘛，那个财应该是分享的嘛，不能就让你们几个村干部啊、镇干部发财嘛，那么就跟他们有个冲突。据说是武警都已经里三层外三层都已经包围好了，就准备要镇压了嘛，因为当地的农民当然也很厉害的，都已经组织起来要自卫啊什么的，所以有大量的记者都连夜就坐飞机赶到那儿啊。这个摄像机啊，什么都已经架好了，就等着看这个开枪，对吧？镇压，然后老百姓怎么反抗，那就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事件了。那么，汪洋后来就又出面说，还是用民主的办法嘛，就是说，就是用民众来选举出来新的村委会来解决以前的问题。那么你就争取到一个时间。但是后来嘛，就是又去惩罚那个带头造反的一些人啊什么的，因为时间拖下去以后，自然就不了了之了嘛。那么就看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他也可以一念之差，可以镇压，可以不镇压。这个像河南这个，你看那个弄了黑衣人去镇压这个小的储户，对吧？坚持要求把自己的存款要回来，那些人又打又贴的，这个也是一种解决办法。我想是上海，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特别过分的事情。那么，上海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对呢，很难说一定会怎么样。
好，非常感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